然后就在那，你怎么会晓得一个飞机刚刚起飞没有多久，结果发现有问题了？然后呢，又怕撞上那大楼，结果只好怎么？只好往基隆河冲啊！一冲的时候，不小心也就把那个也碰到什么？碰到桥边，那碰到桥边还不要紧，还碰到一个计程车，这个计程车也没有事。那么然后最后呢，终于那个飞机呢就栽在水里面。后来才发现说，原来这驾驶的真的把他自己的命就给了。那么结果最少还有十几个人能活着。你很少看见世界上有很多的这个飞机出事，很少还活着的。那么几次出事都还活着的，那大家会想到吗？这个事做梦也没有想，你怎么会讲走到路上这天上飞来横祸？你没有想到，你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是怎样的遭遇，那么要记得，神为着造就我们，他可以调动全局。神的确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另一面呢，不要忘记，神是公义的神，明白吗？等到神真的用巴比伦来做管教他儿女的工具的时候，结果等到还用完了以后，他要好好的管教。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列国呢，一开始是神，是借着巴比伦把埃及打败了。否则的话，你不要忘记啊，以色列人是在埃做了埃及傀儡啊，那就是约雅敬啊，做了11年傀儡。所以后来他不做傀儡了，换了个老板。那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巴比伦把谁？埃及打败了。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看第46章。耶和华论列国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到关乎埃及王法老尼哥的军队，这军队安营在波拉河边约弗拉底河边的加基米斯。那加基米斯就当时尼哥打胜仗的地方，就把亚述王打败了，然后呢就逼着约雅敬做了他们的傀儡。你还记不记得这整个的局面呢？那怎么想到光是没有几年，一下子，这很明显告诉我们是约雅敬第4年的事情了。这个3年前尼哥还得意得很，还把这个就在同一个地方就把谁打败了，就把亚述打败了。那谁会想到3年之内，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巴比伦就起来了。这个到现在为止，历史学家都不知道说尼尼微到底是怎么倾倒的，到现在搞不清楚，是个谜。因为我们知道说尼尼微是躺在废墟里面，而且现在里面很多的宝贝送到大不列颠的博物馆里去，这个我们知道的。但是读历史的人到现在还搞不清楚尼尼微怎么会忽然间，因为他们的首都是尼尼微嘛，一个那么大的城，怎么会搞得静悄悄的3年之内就整个局面就换了？明白吗？所以现在很清楚，第一个什么是尼哥，就是法老。所以本来呢，以色列是法老的傀儡，现在换了个老板，就做了谁的？就做尼布加勒撒的傀儡。然后你仔细读下去，很清楚的。然后你再读下去的时候，不光是埃及，你就再过来第47章就是腓力士人，啊，然后再过来是摩亚，摩亚就是今天的约旦。那么然后呢，再过来。是什么？再过来，还是摩亚啊？然后再过来是亚门，亚门也是约旦，亚门也是约旦。然后呢，约旦的南边是什么？是以东，对不对？你看，这个现在都是指的整个以色列周围嘛，周围。那么然后呢，大马色，你再翻过来，大马色就是亚兰的，或者是叙利亚。基达就是沙特阿拉伯啊，沙特阿拉伯就是靠近，也是靠近沙漠那一带啊，就是今天沙特阿拉伯。夏索大家都知道，就是制作这个整个加利利海这个北边来说的。好了，你看见吗？现在讲到各国的时候，很清楚的，这就是因为他们都喝了那个杯酒，那个酒嘛，所以现在预言就临到他们，所以一个一个预言就临到他们。那么然后呢，到了约弗拉底河那边，就是亚兰呢，伊兰其实就是波斯嘛，就是今天伊朗的南部，因为那个时候可以说波斯还没有兴起嘛，啊，然后呢，讲到什么呢？讲到， 以兰最后要复兴，那最后最后讲了巴比伦，所以整个耶利米书是这么结束的。想想看，弟兄姊妹，刚开始他看见有烧开的锅从北方来，起初还不知道是巴比伦。经过十九章以后，慢慢慢慢的越来越清，到了二十章才知道是巴比伦，所以才知道说神是借着巴比伦拆毁搬出的。那么到底这个是无期徒刑呢，还是有期徒刑的？所以到了二十五章快完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是有期徒刑，是七十年。你知道以色列要被掳到巴比伦以后，有一天呢，他们可以再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刚这是整个四十年呢，四十年前还没有影子，到了四十年后，那么终于呢，巴比伦兵临城下了，终于耶利米呢，花了十七舍客勒，终于买了那块地。我想现在我们都很清楚，这是现在从看见开个锅，然后真的花了十七舍客勒买这块地，一共经过多少年？经过了四十年，对不对？那么弟兄姊妹，四十年以后，以色列人要被在谁的手下？巴比伦手下多少年呢？七十年。那七十年以后呢？所以现在耶利米就告诉我们，七十年以后怎么回事？所以实在说来呢，耶利米书从四十六章到五十二章，它主要的预言，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一面告诉我们说，一个一个他们怎么样喝神的那个愤怒的杯，那个愤怒杯是借着巴比伦给他们喝的。然后每一个国家现在耶利米都有话要说，讲到他们的将来，讲到他们的前途。所以这就是里面，如果大家仔细来读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他所要说的。不过最重要的要记得，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呢，是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当然是指着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没有问题，就是耶路撒冷的人呢和犹大的居民，这是非常清楚，这个对象是他们，这是第一。那么神是怎么借着他们来管教的呢？很明显，先是借着什么？先是借着周围的那个国家，然后最后呢是远方的。所以讲到远方的，就讲到全世界，周围的就是特别讲到中东。那么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就是撒加利亚书，我们好不好看一下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第二节。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那么大家都知道，这里四围列国指的中东这几个列国，那么也是这里面所讲的。你看见吗？这个西边就是腓力士，然后在北边的是黎巴嫩，南边的是埃及，然后呢东边的是以东，然后是摩亚、亚门，然后叙利亚，看得很清楚，这都周围啊。所以耶路撒冷呢，根据圣经要成为什么呢？要成为四围列国的民，要成为令人昏醉的杯，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地上的万国，这个地上这个攻击他的万民，在原文就是地上的万国。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到时候攻打耶路撒冷的不是光是周围的，不是以东啊，也不是这个以腓力士人，都不是这些。你看见神就可以调动，从尤弗拉底河那边就调动大军来，那这就是全世界。所以将来到最后耶路撒冷被围困哈米吉顿战争的时候也是一样，一面他是被这些中东的邻舍把它包围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联盟就是回教的联盟，这个就是诗篇八十三篇所给我们看见的。 可是呢，将来等到哈密军战争的时候，那不光是回教的联盟，还有全世界的，明白吗？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那现在大家就知道了，表面上只是个小小的以色列国，神爱他，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神要管教他，要炼净他，要让把他的愚昧可以打掉除去，所以神叫万事互相效力。但是最先呢，神先用他肋下的荆棘，最靠近他的，所以圣经说非利士人呢是以色列肋下的荆棘，因为很靠近嘛。那尤其如果现在他们真的成为国家以后，真的统一，真的两个，如果真的独立了以后，你知道这什么样的现象吗？这个是全世界没有过的现象。今天英国是英国，法国是法国，版图是清清楚楚的。但是如果有一天法国的以色列跟这个巴勒斯坦同样建立他们的国家的话，现在有个问题发生了。这个问题发生在哪里呢？现在为着要防这个恐怖分子，所以以色列已经有个万里长城，他已经把一个墙啊已经筑好，把所有的巴勒斯坦挡在外面，所有的以色列人挡在里面。但现在问题在这里啊，如果真的两个国家同时建立起来的话，现在有一个问题，我请问大家怎么解决它？今天特别是在哪里啊？在这个撒玛利亚。那撒玛利亚我们知道都是山地嘛。好了，在世界乡村里面很多很多阿拉伯人就住在那里，所以这他们的地方，将来独立建国的时候是他们的。可是呢，这么多年呢，以色列人就在这个整个这个撒玛利亚的山地高的地方，他们都有一个屯垦区，一个屯垦区，一个屯垦区。所以如果你到撒玛利亚去，你并不危险，如果你走到大道上不危险。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国道，那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那管的，那是他们国家管的。但如果你到了乡下，到了阿拉伯人地方，这个以色列人就不管，这是所谓乡道。乡道就是你们要自治啊，你们要自己想办法。所以现在你知道，你只要走在国道上，这个国道一定都通什么？一定通这几个屯垦区的，没有问题，而且都是最好的柏油路。但是呢，其他的阿拉伯人或者巴勒斯坦所住的地方是小乡村啊，那么从一个村到一个另一个村也是个有路可以走。不过那个路呢，就是所谓的乡道。好，那么这个还不要紧。如果真的将来独立，现在因为你不独立没有关系，现在两个是都是一个国家没有问题。等到将来真的两个国家以后，那么好了，撒玛利亚整个来说，从这个谁啊，从希伯伦一直到世界，通通是以色列，通通是巴勒斯坦人的。好，他们建立国，这都是他们的版图。那现在我们要问。那现在就在那个的周围，就在希伯伦的周围，就在世界的高的地方，就有他们的屯垦区。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到底将来这个路怎么走啊？所以现在已经有一种笑话了，已经就是有的时候他的路开到一个地步是巴勒斯坦走上面，然后呢以色列人走下面，所以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说是你里面有我，我里面有你，那这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为什么？因为神老早说好了，是当以色列人不顺服的时候，神就让非利士人做他们肋下的荆棘，所以所有周围的国家通通是他的荆棘。但是难道只有这样吗？今天以色列人，我要问大家，在联合国里面有几个朋友？没有几个朋友吗？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你就可以知道说，到今天以色列人还没有悔改。所以大家要记得，自从以色列人从1948年回到以色列，神所期待的是什么？希望他们能够悔改。那请问大家，如果他们不悔改，神有办法吗？神当然有办法。神有什么？神有盟友嘛。那当时的盟友是什么？当时的盟友就是巴比伦，很清楚的。所以你读到最后，你看见吗？现在神就用巴比伦管教了以色列，但是最后不要忘记啊，神是公义的神。等到那个巴比伦真的虐待苦待他的百姓，每一笔账神都算了。 所以那个时候公义的神就要审判他们。所以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是最后两章，就是50章51章。所以大家记得一件事，就是说这耶利米所说的这个列国，大概那个预言都已经应验了。因为不要忘记，那个是指着历史上的这些国家来说的，不是指着末日来说的。所以这是耶利米，因为你跟